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你以下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赫39.76米。现在是6月20日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即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9点钟，而是今日的新闻提要。川普总统指示美国贸易代表再确定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10%的关税，中国方面就指称加征关税是讹诈。白宫的报告指责中国威胁美国及全世界的知识产权，而中国欧盟商会的报告就说中国的商业环境变得更加困难。香港中文大学的中国研究中心客席教授林和立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表示，中国商务部表示会采取所谓数量型和质量型结合的措施反制美国，可能是一些非经济元素的措施。他说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刚刚在星期二访问中国，可能是北京利用北韩作为为美国制造一些麻烦。
例如金正恩一直是只是应承咧系循步渐进，即系逐步嘅废核。美国方面咧系要求咧系短时间咧系全部咧系销毁朝鲜嘅武器啦。咁
详情请留一阵间播出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而另外，川普总统寻求通过立法解决边界政策问题。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明康报告国际新闻。
这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中国表示川普总统对更多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加征关税的威胁是极度施压，并且进行勒索，并且威胁说予以回击。北京星期二对川普总统的计划作出了以上的回应。川普总统表示，如果中国拒绝改变他们的做法，就将会再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星期一公布的美国总统的声明当中表示，中国看来是无意改变和获取美国知识产权以及技术有关的不公平做法。中国不是改变这种做法，而是威胁没有任何过错的美国公司、工人以及农民。川普总统指示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是再确定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10%的关税，这项计划预计将会引发中国的进一步的报复行动。川普总统已经下令对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25%的关税，预定下个月开始征税，而中国的报复征税预计亦都将会开始。美国长期以来指称中国盗取美国的技术机密，将美国公司分享知识产权作为是在中国开设合资公司的先决条件之一。中国否认盗取技术机密，并且指称华盛顿背离双方已经达成的共识。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纳瓦罗星期二对记者说，白宫已经是给予了中国改变他们不良行为的一切机会。白宫在星期二公布了一份报告，指称中国在经济上的侵犯性行为威胁美国以及是全世界的知识产权。白宫贸易与生产制造政策办公室的报告说，中国通过多种途径获取美国的技术和知识产权，包括信息盗取、网络入侵、强迫美国公司技术转让、绕过美国对技术出口的相关规定，以及是在美国高科技领域大笔投资。白宫的报告表示，与此同时，中国以高关税、非关税壁垒以及是其他的监管条例限制外国公司进入中国市场，以及对允许进入它的市场的外国公司实行包括所有权比例在内的各种限制。报告说，中国通过对外国公司投资的限制，强迫外国公司分享知识产权。白宫贸易与生产制造政策办公室的这份报告还表示，中国推出千人计划的举措吸引以及是鼓励在海外从事科研的华人为祖国服务，以优厚的酬金让这些人短期访问中国，并且提交他们在国外进行科研的报告。报告将在中国在经济上的侵犯性行为分成为是6类，并且报告附录中具体列出了中国50多种做法以及是政策。根据一项在星期三公布的民调，在中国的欧洲公司表示，虽然北京承诺要开放，他们仍然面临着困难的商业环境。大约一半的受访者说，过去的一年以来，商业环境变得更加困难。 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何默慈表示，美中之间的贸易紧张，它的根源是他们所看到的一个未有完全开放的中国，未有按照他们承诺的那么快的改革。欧洲共识对中国商业环境抱怨的方面，主要包括不确定的法律环境、较高的劳动力成本、监管困扰，以及是审查大部分全球互联网的伟大的防火墙。欧洲商会的报告说，随着中国经济的成熟，中国商业环境当中中长期以来的效率低下变得更加突出。何默慈表示，监管的环境实际上在阻碍经济发展。他说，中国继续他的改革进程所剩的时间已经不多，2018年是北京必须要采取行动的一年。这份的民调显示 ,48% 的欧洲公司认为过去一年在中国做生意更加困难，1/5的公司说他们是被迫技术转让的受害者，而近一半的欧洲公司相信未来5年商业壁垒会加剧，1/4的公司相信他们永远看不到中国的市场重大的开放。当中532家的中国欧盟商会的公司参加了这次的民调。美国总统川普在星期二同一些共和党议员是会面的时候表示，他对众议院考虑当中的两个移民法案均予以支持。这次的会面正值是外界对川普政府在南边的美墨边境使儿童与他们的非法越境进入美国的父母和其他的成年人分离的政策持续发出批评。根据白宫首席新闻秘书沙亚提供的信息，川普总统在对议员的讲话当中表示支持众议院的两项法案，其中涉及到收足边界墙、弥补法律漏洞、取消绿卡抽签、限制所谓的连锁移民，以及透过家庭拘留以及驱逐来解决边境危机，以及是家庭分离。共和党籍众议员梅多斯表示，川普是对议员说他们是需要立即在移民问题上有所作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2019年的国防授权法，支持台湾的条文并未改变。我们亦会报道有关美韩两国星期二宣布停止闭环例行举行的自由威斯联合军演。至于有关美中贸易冲突，详情请留意第二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不过我们首先就是报道有关北韩领导人金正恩3个月以来第三度访问中国。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对中国进行3个月以来的第三次访问。在一个礼拜前，他在新加坡就和美国总统川普举行了历史性的高峰会议。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对金正恩高度重视中朝两国的战略沟通作出了高度评价。南韩前外长尹永宽认为，美朝目前展开的对话并没有影响到中国在今后对北韩的影响力。分析人士认为，美中日益加剧的战略竞争将会使到北韩问题解决复杂化。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对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这一次专程来华访问做出了高度评价，认为体现了对中国和北韩两党两国战略沟通的高度重视。据中国官媒报道，习近平在会见金正恩时说，这一次北韩美国首脑举行会晤，迈出了半岛核问题政治解决进程的重要一步。他希望北韓及美國雙方落實好首腦會晤成果，有關各方形成合力，共同推進半島和平進程。習近平還表示，中方將一如既往發揮建設性作用。雖然是這樣，金正恩如此罕見的頻繁訪華，將再次引起公眾對新加坡峰會後究竟會發生什麼，以及中國將在其中扮演什麼角色的疑問。川普總統將這一次峰會塑造為徹底的勝利，但是下一步会是什么并不明朗，而且在很多人的眼里面，中国是这一次峰会的赢家，因为峰会的结果看来就是中国一直主张的双暂停策略的体现，即北韩暂停其核试验，以换取美国停止它和南韩举行的联合军演。在金正恩访华的前一日， 美国证实将取消原定于今年八月举行的美国南韩联合军演。分析人士认为，金正恩这次访华的时机向外界发出了明确的讯息，表达北京处于东亚外交的核心以及他对平壤的影响力。美国新闻报道和评论网站每日野兽的专栏作家张家敦认为，这个是北京给川普看的。他在推文中说，看起来是习近平将金正恩叫到中国来，以向川普总统显示北韩在北京的掌控之中。这一位核摊牌北韩挑战世界的作者说，是的，我们并没有北韩问题，我们有一个中国问题。在川普总统威胁要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征收关税后不久，北京宣布了金正恩访华的消息。与以往所不同的是，中国这一次是在金正恩访问一开始，而不是在他访问结束后才发布消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二在例行发布会上并没有具体解释这样做的原因，只是说这样发消息肯定有他的道理，至于发消息的时间，他们会根据每一次访问的具体情况作出具体安排。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亚洲事务高级顾问郭莱仪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亦都表示，习近平在幕后对金正恩施加了很多影响。郭莱仪认为，习近平和金正恩会对讨论今后的道路以及应该优先考虑哪一些问题。他说，从北京的角度来看，这些优先项目将是确保在任何和平条约的会谈中都有北京参与，以及在朝鲜半岛制造一种环境，使得住南韩美军没必要继续保留下来。预计金正恩亦都会寻求中国支持联合国安理会放松对北韩的制裁。俄罗斯已经表示，他主张解除所有针对北韩的单方面制裁，而且认为联合国安理会对北韩的有关制裁亦都应被重新审议。中国对俄罗斯的这个立场表示支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记者会上表示，中方一贯反对在联合国安理会框架外实施所谓的单边制裁。他还表示，与此同时，中方认为安理会制裁本身不是目的，各方应支持配合目前外交对话和为实现半岛无核化进行的努力，推动半岛问题政治解决进程。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则明确表示，在北韩的无核化进程完成之前，美国不会放松对北韩的制裁。除了在对北韩制裁的问题上存在分歧以外，一些分析人士认为，美中之间日益加剧的战略竞争将使北韩问题的解决变得更为复杂。清华和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的研究员赵通日前在华盛顿举行的一个研讨会上表示，美国与中国都将对方看作是最重要的长期对手。结果是，如果拥有核能力的北韩在可预见的将来都是一个现实。这样北京的想法是，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中国必须要确保拥有核能力的北韩与中国的关系比他和美国的关系更为密切。赵通说，他可以看到美中两国竞相争取北韩的情况出现。川普和金正恩会面时被他提供直线电话号码的做法使中国感到震惊。在美国和北韩领导人进行直接会晤之前，北京就担心他们在直接会面之后会将中国抛在一边。很多分析也都认为，中国正是出于自己在北韩问题上被边缘化的担心，而在川金会前改善与北韩的关系，并两次邀请金正恩访华。前南韩外长尹永宽认为，中国不会在北韩问题上被边缘化，而且美国和北韩目前展开的对话并不影响中国在今后对北韩可能施加的影响力。尹永宽在华盛顿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国在朝鲜半岛的和平解决方案中仍然非常重要和有影响力，而且中国将继续是这样，因为大家都知道北韩的贸易主要依靠中国，大约 80% 甚至 90% 的贸易是与中国进行的。这个意味着它与中国有着密切的经济关系。这一种经贸联系使到中国在北韩问题上具有重要的共干作用和影响力。在它看来，即使美国和北韩实现关系正常化，在这个谈判的过程中会出现很多起起伏伏，而且会耗费多年的时间。因此现在预测北韩会怎样做还是为时太早。 卡內基與清華國際政策中心的北韓問題專家趙通亦都認為，即使美國和北韓改善關係，中國的政治與經濟支持對於北韓來講仍然是非常重要的。這個亦都正是金正恩在與川普舉行了峰會後前來北京的原因。美國之音記者利亞華盛頓報導。
美韓兩國星期二宣布停止8月份例行的自由衛士聯合軍事演習，而同時北韓領導人金正恩就第三次訪問中國。美韓的軍事同盟國日本正在為東亞局勢變幻甚感擔憂。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第一記者柯南在東京的報導。
美韓宣布停止8月例行的自由衛士聯合軍演後，美國防衛大臣小野治五典說，上星期他和美國防長馬蒂斯電話會談時，馬蒂斯已經預告了停止8月自由衛士軍演的意向。小野治五典表示，日本理解這個是美韓國防部門為了解決北韓問題甚至援助外交努力的觀點所做的判斷，但是他強調說，美韓聯合軍演是確保地區和平與安全的重要动量，日本将继续与美韩紧密合作，亦已经与马蒂斯防长确认了日美继续贯彻联合军演的意向。日本外相河野太郎则对美韩停止自由卫士军演说，他们的理解是北韩持着善意的谈判的期间回避美韩联合军演，北韩如果不是持着善意谈判，就将恢复美韩联合军演。特别要强调的是，日美联合军演不受影响。北韓領導人金正恩上星期與美國總統川普會談，是否持和平善意，日本至今同美國、南韓、中國、俄羅斯的解讀不同，在日本幾乎看不到、聽不到相信北韓會棄核、燒毀導彈的看法。相反，相信金家政權三代致力開發核武器與導彈，正是為了獲取美國承認他統治而製造的談判籌碼，並基於利比亞棄核後卡扎菲政權完結的教訓，絕對不棄核的看法比目皆是。日本共同社客席论说委员江田聪认为，美朝峰会的结果是美国让步下北韩大胜利。他指出，虽然没有实现北韩谋求的结束战争宣言，但是北韩获得渴望的美国北韩安全承诺，实际上是体制保证，并用破坏导弹引擎试验场换取美国停止美韩军演，来作为双方对安全保障的善意。江田仲指出，金正恩正是因为完成祖父父亲开发核武器与导弹的夙愿，成为拥核国家，才得以实现与美国直接谈判的长年夙愿，并赢得美国让步。而美国亦正因为北韩拥有能够抵达美国大陆的弹道导弹，并拥有核力量变化背景，才不得不同意直接谈判并全面让步。前航空自卫队将领织田邦男指出，美国国防情报部门 DIA 曾经报告北韩最多可能拥有60发核弹，但是亦有认为北韩拥有20发的美国著名机构朦胧的核弹数对北韩是一大机会。他说北韩只要保留10发，其他50发公开废核就能够制造弃核烟幕，甚至哪怕只留1发都具威胁性，足以牵制国际社会。美韩正对北韩释放善意，金正恩星期二第三次访中，浩荡进入北京的钓鱼台国宾馆的车队，令日本传媒不约而同地指出突出中朝同盟关系。江田指出，曾经严厉制裁北韩并与美国讨论管理北韩核设施、收容难民等善后举措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金正恩频繁访中之后，回到中朝传统的友好关系轨道。相反，中国对美国因为贸易关税纠纷、对台湾关系、南中国海等问题，联合包括北韩在内的近邻国家对抗美国。江田认为，中国为了自身利益在北韩问题上扮演主角，同时北韩问题已经成为大国重心转移的磁场，美朝关系背后是中美斗势收网。他说，中国最怕北韩超过中国与美国亲密，所以不容许北韩过度倾美，美朝峰会达成含意暧昧的共识，正是中国欢迎的结果。朝日新闻引述中国外交界消息报道，金正恩5月第二次访中，在大连与习近平会谈时透露， 佢有意释放三名美籍南韩人，习近平赞扬呢个计划，并建议基于行动对行动嘅原则，北韩可以要求美国停止美韩联合军演。金正恩返回平壤嘅第二日就释放咗三个人，并喺后来与川普会谈中提出终止敌视对方嘅军事行动要求。朝日新闻分析话，长年持续嘅美韩军演对中国嚟讲亦系安全保障上嘅重大忧虑。中国诉求朝鲜半岛安定，并插手美朝谈判嘅背景系谋求削弱驻韩美军嘅影响力。日本主流传媒舆论都未对金正恩第三次访中显示惊讶。东京广播系统 TBS 电视分析话，连飞机都向中国借，与中国事先碰头谋略，再去与川普会谈嘅北韩有必要向中国报告会谈内容，并磋商今后方针。日本对中朝结盟虽然唔感到意外，但系唔能够忽视中朝结盟下朝鲜半岛嘅前景，尤其喺南韩倒向北韩嘅立场日趋鲜明嘅变化中，美韩停止军演可能系美国削减甚至撤退驻韩美军嘅开端。日本防卫与外交部门都对前景堪忧。直田指出，如果南韩与拥核的北韩统一，日本的眼底下就出现一个新拥核国家，并且是个亲中反日国家。他说驻韩28000美军削减或者撤退，会令南北韩三八线南下到日本的对马海峡，这个令整个西日本都会受核武器威胁，而且现在装备不足以跨越三八线的北韩军统一后就坐拥南韩现代化军备，构成日本安全的最坏前景。他指出，中国则是最大受惠国，因为驻韩美军配备萨德导弹的烦恼会伴随美军撤退消失，中国谋求与美国以太平洋分割势力的目标亦会日趋接近现实。每日新闻刊登的一篇分析指出，南韩现在对北韩方针比人同胞重于同盟的印象。本星期宣布停止美韩军演的南韩没有停止2003年起每半年一次在与日本争执主权的独岛，即是日本称的竹岛周边海域例行防御演习。一些日本网民指出，此举显示文在人对日强硬的立场不变。日本放送协会 NHK 的时事公论节目解释美韩停止联合军演，亦指出川普对军演太花钱，与南韩总统文在人有必要对北韩显示军事压力软化的思维不谋而合，是美韩停止军演的原因。而停止军演将可能导致驻韩美军存在感和能力低下，相反中国在朝鲜半岛的影响力大增。 NHK 还指出，亚洲军事平衡有崩溃危机，如果美国仍然有意防止中国的霸权扩大而维持现有水准的抑制能力，就要增强驻日美军或者令日本增加负担能力，这样就不能够避免重大的政治问题。不过日本防卫部门亦有忧虑，如果以军演太花钱的观点类推，近年频繁的日美联合军演今后亦可能减少甚至停止，驻日美军亦可能削减或者撤退，这样日本的安全将陷入重大危机。应不应该继续维持非核三原则，要不要再追随美国，是现在日本防卫和外交部门不得不思考的课题。织田亦认为，日本是否仍然维持非核三原则，是否应该有抑制核武器的能力，应该进入国民讨论的局面。他同时认为，当西日本陷入敌方威胁圈时，为了维持制空权，部署固定的空中自卫队基地并非良策。日美同盟虽然重要，但是日本不应该追随美国，而应该积极地引导美国参与。冈田亦指出，美朝今后如果缔结和平协定，这样以战后持续的东北亚冷战构造就开始崩溃，美国的同盟关系基础可能开始动摇。他预测中美今后会加快重心转移，东北亚冷战和冷战后的受益者与被害者会发生利害冲突，日美韩会发生深刻的国内意见冲突。冈田批评日本成为北韩问题局外人之后，首相安倍晋三焦虑的不是核与导弹威胁的日本安全，而是比什么都重要的绑架问题，并委托美国解决这个本来应该在日朝谈判建交时解决的问题。冈田认为，安倍重视日本舆论关切的绑架问题，结果只是被绑架问题束缚。美朝峰会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领导的执政自民党和安倍内阁迅速展开探索日朝峰会的努力。多个消息称，安倍正在探索 八月前后实现与金正恩会谈，日本将以北韩渴望的历史问题赔偿和经济援助来换取北韩解决绑架问题。消息说，安倍谋求此举成为他九月竞选第三次连任自民党总裁以及首相的最有利条件。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南从东京发来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在星期一以85票对10票通过了高达7160亿美元的2019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的议案，当中包括支持美军参与台湾汉光演习的条文。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虽然参议院通过的草案版本全文尚未公布，不过涉台部分并未更动。根据6月初军事委员会通过的草案，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草案涉台部分是在1243条款中表达参议院关于台湾的意见。条文指出，参议院认为台湾关系法及六项保证是美台关系重要基石，美国应该加强与台湾的防务合作，改善对台军售过程，及时回应台湾提出的防卫需求，适当参与台湾军演，例如年度汉光演习，同时亦都支持美台扩大人道救援以及灾难救助活动的合作，并敦促美国国防部长考虑支持美国医院船访问台湾，作为美国海军年度太平洋伙伴人道使命的一部分。在国防授权法通过参议院表决后，台湾总统府对美国参议院重视与支持台湾国安全表示感谢。总统府发言人林鹤明在台北受访时说，台湾将持续与美国行政当局进行讨论，强化美台之间的安全合作。林鹤明说，为维护台湾的安全并善尽维护区域和平稳定责任，台湾亦都正在有系统的整备国防，提升自我防卫能量，确保台湾人民的安全福祉和区域稳定发展。美国众议院已经在5月24日通过众议院版本的国防授权法案，亦有加强美台关系的文字，并没有包含军演内容。跟着下来，参众两院必须协调出内容一致的草案，再各自就协调后的版本进行表决，然后将通过表决的法案送交总统签字生效。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日前通过的2019年国防授权法案支持美军参与台湾汉光演习，台湾立委对此表示欢迎。不过军事专家认为短期内落实的机会很低，因为此举将会触动了中国对台湾动武的红线。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少将表示，美国国会基于台湾关系法以及对台六项保证，持续提供台湾所需要的防卫武器，协助台湾提升自我防卫的能力。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台湾亦会持续同美方发展更坚实的关系，共同为区域的和平稳定贡献力量。陈忠吉少将仲指出，德不孤必有邻，相信世界上同台湾一样有民主自由的人权核心价值者，可以透过多种管道进行交流。美国参议院6月18号星期一通过2019年国防授权法案议案，其中包括支持美军参与台湾汉光军事演习的相关条文。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许智杰表示，欢迎亦乐见美台双方未来都可以参与彼此的军事演习。他说，
整个军事互相的协助对台湾的防御自然是会有帮助。
许智杰说，整个军事互动的协助对台湾的防御自然有帮助，也就是说，不单止是只有中国的航空母舰，美国的航空母舰甚至比中国更强，希望中国不要以武力威胁台湾。许智杰还说，美国的战略专家指出，台湾的安全是美国的核心利益，美台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都是息息相关。台湾媒体报道，美台双方日前签署科研信息交换协议，明年开始台湾中 中科院、军备局等单位，将可以参访美国的科研单位以及重点实验室。对此，台湾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少将表示，与美国军备交流有助双方国防科技提升以及台湾国防自主，但是细节不便对外说明。亚太防卫杂志总编郑继文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美国国会过去三年来不断透过国防授权法深化美台之间的军事合作，不过是否能够落实仍然要看行政部门的分析评估。他说，
可能会有不同于国会主张那更有弹性的做法，那以免说中美两大国全
郑继文说，可能会有不同于国会的主张更有弹性的做法，以免中美两大国全面翻脸翻牌，这个恐怕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过去以来，美国国会和行政部门其实有些好像唱双簧，特别在美中台三边关系。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结束访问中国，并且感谢习近平支持川金会。南韩外长说，朝鲜半岛彻底去核化之前维持对北韩的制裁。美国官员说，北韩即将归还韩战时期的美军遗骸。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对中国进行两日访问之后，在星期三返回平壤。中国是贫困的北韩的主要经济以及外交盟友。北韩官方朝中社说，金正恩感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支持他和美国总统川普上星期在新加坡举行的历史性峰会。金正恩还说，平壤和北京进入了双边合作以及是友谊的新时代。习近平在星期二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招待会上欢迎年轻的北韩领导人来访。报道援引习近平的讲话，美朝峰会标志着走向以政治方案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的重要一步。金正恩和川普总统同意为朝鲜半岛的彻底非核化而努力，换取美国同意提供安全保障，以及暂停平壤一直愤愤不平的美韩联合军演。南韩外长康京和表示，针对北韩的制裁会继续下去，直到是实现半岛彻底去核化的目标。他还说，因为这个原因，南韩正在密切注视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正在对中国的访问。康京和星期三在出席驻韩外国记者俱乐部主办的记者会的时候就作出了上述的表示。
We are watching closely to see the outcome of this latest move in Chairman Kim's newfound diplomatic activism.
康敬和表示，他们是正在期待着，是看到北韩采取实质性的行动，实施他所作出的彻底去核化的承诺，并且因此而获得安全保证，一是在朝鲜半岛上建立持久的和平。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星期二在北京会见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时候，针对朝美新加坡峰会表示，如果双方能够一步一步地扎实落实首脑会晤的共识，朝鲜半岛无核化将会打开新的重大局面。美国川普政府坚持认为，在去核化的问题上，北韩不能够好像过去这样走逐步去核的老路。在美朝新加坡峰会之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在争取到北韩彻底去核化之前，美国不会缓解对他们的制裁。美国官员表示，北韩最快是在这个星期将会韩战阵亡的美军人员的遗骸是归还给美国，开始落实两国领导人上星期在新加坡峰会上达成的协议。川普和金正恩签署的联合声明主要是涉及到朝鲜半岛彻底无核化，但是第四条说，美国和北韩致力于寻找战俘以及失踪人员的遗骸，包括立即送还已经辨明身份的遗骸。在1950年至1953年的韩战当中，大约是36000名的美军士兵阵亡，7000人到目前为止仍然失踪。五角大楼之前表示，北韩曾经说找到了多达200具的美军士兵的遗体。美国官员现时还是不知道北韩当局会在几时哪一处地方归还多少的遗骸，但是比较可能的做法就是北韩将一些遗骸交付给在朝鲜半岛南北分界线非军事区的联合国人员。美军接到遗骸之后，将他们运往是位于夏威夷州的一个美军 DNA 的身份鉴定中心。 香港政府预计将会在7月 就国歌法系向立法会提交条例草案。香港记者协会在星期二就国歌条例草案建议内容发表意见书，记协表示该个草案不符合基本法，限制言论自由。记者协会在声明上便表示反对国歌条例草案，认为草案存在着灰色地带，没有列明任何免责条款，未能够给予香港传媒不被检控的保障。记协又表示国歌条例草案不符合基本法第39条的第二款的规定，即是限制表达自由需要符合公民权利以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的规定，认为条例草案当中的惩罚是比中国国内的国歌法更加严苛，担心草案一旦通过将产生寒蝉效应。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星期二发表的香港市民身份认同感民意调查显示，香港人对香港人的身份认同创十年的新高，以十分最高达到是 8.54 分。同一个调查仲显示，香港人对中国人的认同感为 6.89 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的认同感只是有 5.85 分。港大民意调查计划每年都会发布港人身份认同调查，今年的调查是4到7月随机访问了1001名的香港市民。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首先报道有关美中贸易冲突的各方反应以及分析的消息。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和中国的贸易摩擦近日爆现化，星期二引发了全球股灾。香港股市急跌超过840点，创下四个月以来最大的单日跌幅。有香港学者分析认为，今次美中博弈反映双方一次全方位的世纪冲突。美国主要针对中国的中国制造2025的高科技产业，希望向北京方面施压，改变中国模式之下由共产党全面控制的经济模式。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汤伟云在香港的报道。
美国和中国的贸易战最近升温，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即是6月18号宣布，已经下令美国贸易代表确认价值2000亿美元的进口中国产品追加 10% 的关税。美国并且表示，如果中国继续报复反击，将会对另外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中国商务部星期二，即是6月19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变本加厉和讹诈，并且表示将会采取数量型和质量型结合的措施，给予强而有力的反制。中国外交部表示，如果有人主动发起贸易战，中国会坚决捍卫自身的正当合法权益。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客席教授、时事评论员林和立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根據經濟互相依賴的程度，中國比較需要美國，而中國目前的經濟負債率非常高，外匯儲備亦都一直減少，他認為中國沒有什麼經濟本錢可以還手。林和立分析，中國商務部表示將會採取數量型和質量型結合的措施反制美國，可能是一些非經濟元素的措施。林和立表示，北韓領導人金正恩剛剛在星期二訪問中國，可能是北京利用北韓為美國製造一些麻煩。
例如金正恩一直是只是應承是循步漸進，即是逐步的廢核，而美國方面是要求是在短時間是全部是銷毀朝鮮的武器。所以呢，就實際上金正恩今次來的是希望得到習近平支持他那個循序漸進，即是逐步式的廢核這個方法。
林和立表示，川普经过上个星期的新加坡会谈之后，未能够争取到北韩的实质让步，他回到美国之后受到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批评，估计未来几个月川普会对北韩施压，迫使北韩加快放弃核武，而如果中国支持北韩逐步式的废核，无疑是令到川普和金正恩的会面成果受到打击。林和立表示，川普上任之后推出很多争议的措施，包括移民政策等等，内政的成绩不理想，需要在外交上争取胜利，如果和金正恩的会面不能够取得实际成果，对川普争取连任都可能有影响。林和立又认为，川普和金正恩在新加坡会面只是博彩，
主要都是博一些彩，但是他博到的彩只是短暂性，因为根本美方和朝鲜方对于一个废核，即是全面废核这个最重要的议题，双方那个分歧是很大的，所以霎时间在全面废核方面是无成绩，这个会对这个特朗普他可不可以连任呢，是都会起一个比较重要的作用。
林和立表示，今次的贸易纠纷只是美中两国博弈的其中一部分，川普主要是针对中国2025制造的高科技产业，防止中国在短期内变成超级大国，或者据估计在2040年经济规模可能超越美国，影响美国目前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地位。今次的美中贸易争端，美国首次将中国的互联网屏蔽和拦截系统防火长城列入一份贸易壁垒清单当中。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曾经发表报告，显示在过去十年，中国的互联网防火墙令到外商带来巨大的负担，妨碍民众获取信息，损害美中两国的贸易。林和立分析，今次美中贸易博弈反映双方一次全方位的世纪冲突，包括意识形态上的冲突，美国实际上是向习近平施压，要求他改变中国模式的经济发展，即是由共产党全面控制包括国营企业等的模式，希望中国拥抱国际经济市场的规律。
当然这个这么大的转变，就是要求习近平是放弃这个所谓中国模式，是北京同意或者答应机会是非常之微的。但是呢，就我们明显看到呢，就是说今次这个贸易博弈呢，是反映了中国和美国全方位的一次是世纪 的冲突。
林和立表示，1997年之后，美国基于一国两制承认香港是一个独立关税区，因此今次美中贸易战暂时未有影响香港。不过林和立又表示，如果美中贸易战持续升温，美国不排除会取消对香港的优惠政策，尤其北京近年不断强调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或者会令美国认为香港已经不是行实质上的一国两制。
众所周知，是不少大陆的公司呢，在美国和香港呢是设有分公司的，这些分公司呢很多时候是在美国将一些货物是运来香港，再由香港呢是转入去大陆，所以呢就美国当然是知道这个所谓漏洞，所以假设间贸易战再升级的时候，可能香港呢都难免呢是被卷咗入去，而受到咧系相当嘅损失嘅。
美国同中国嘅贸易摩擦近日白热化，星期二即系6月19日引发全球股灾，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急跌超过840点，创4个月以嚟最大嘅单日跌幅。 香港经济学者、冠域商业及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关卓照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主要是由于世界两大经济体美国和中国的贸易战产生的不明朗因素，因为美中两国贸易战是不是会持续扩大，目前难以判断，或者会拖慢全球的经济增长，估计金融市场会有调整的压力。
这个会反映在个金融市场方面，因为金融市场 最快反映一件事，如果是越来越严重的，讲的那些譬如关税后越来越多啊，影响譬如个反映那个两个国家的邦交是转坏啊，这样这些情况都是一些不明因素，同埋有啲负面影响咯。咁我觉得整体而言仲未睇到成个贸易战那个情况会改善咯。咁我谂暂时市场方面都系会有压力调整嘅吓。
关卓照亦都认为，今次的美中贸易战，美国的主轴是针对中国2025制造的高科技产业。美国看到很多中国国内的高科技产品的零部件是由外国进口，包括美国。美国限制这一类高科技零部件出口到中国，会对中国的2025制造产生很大的影响。相信美国针对中国的弱点部署了好耐先至出招。
贸易逆差当然是他所讲的、那个其中一个 excuse， 但是我想最主要都是针对2025令到中国贸物艇的产业上提升和质素上提升，还有在个高科技知识的技术方面转移方面是一定要阻住你的。因为特别是中国美國有很多投資，入面可能透過這些合作投資 是有些技術是流失了的，在這些情況他發現了不可以再繼續，因為繼續就等於是令到你的對手越來越強。
關卓照表示，中國對美國的反制措施有限，因為美國對中國的出口量較中國對美國的出口量少很多，而且中國對美國出口的產品很容易找到替代。關卓照估計，中國可能會在直接投資方面反制美國，
就不同中國要輸入美國的零部件，你看到中興就知道了。咁咩情況下呢，其實就反擊放方面未必係一個真正透過關税啊，或者係啲所講嘅配入嚟又俾個配額你啊嘅東西嚟制衡你個出口嘅。我諗係一啲直接投資方面，即係因為始終美國有好大量嘅所講嘅企業咧係去咗美國，係去咗中國投資嘅。咁如果依個部分係大幅有个即係令到个步伐嗰度，或者你要量數係減少啊，或者受到牽制嗰啲係美國公司喺內地啦，咁依個就係一個比較有效的方法嚟反擊嘅。
关卓照又表示，中国在美中贸易战方面是处于逆风，估计可能会容许人民币贬值，吸收美国增加进口关税的影响。香港多份主要报章星期三，即是6月20日，都以头版头条报道美中贸易战升温。其中香港明报的社评表示，中美贸易战危机升级，全球股市受压，香港恒生指数大跌841点，失守30,000点的关口。今年以来环球经济形势骤起变化，美国加息步伐可能加快，加上保护主义抬头和贸易战风险叠加的压力越来越大，过去两年港股牛市会不会走向终结，需要密切留意。社评亦都表示，香港特区政府和小投资者有必要做好防风准备，面对外围可能出现的狂涛骇浪。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中两国贸易摩擦加剧，有香港的金融界人士说，美国针对的是中国大陆的权贵资本主义， 香港独特的经贸地位以及它实行的资本主义制度似乎能够使到香港成为安全岛。究竟是什么原因呢？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新华在香港的报道。
星期二就是6月19号，亚洲主要股指以及欧美股指期货都大幅下挫。外汇市场新闻以及分析网站报道说，一日之前亚洲整体市场仍然试图冷静对待中美的贸易纠纷，不过星期二情绪再亦都承受不住，主要的原因是来自美国。第一就是美国参议院以85-10的投票通过法案，恢复对中兴通讯实施的销售禁令。第二就是川普指示美国贸易代表确定准备加征10%关税的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刘旺雄是香港百家战略智库主席、前政协委员。这位香港金融界人士对美国之音说，假期之后的香港股市正是消化中美贸易摩擦加剧的影响，出现跌势预料之中，不过还有其他的因素。
表面而言，因为这个美国里头对高达2000亿美元的中国那个商品啊，
林武雄说，表面来讲，美国对于高达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10%的关税，中国又会可能采取报复的措施，然后19号和20号这两日，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这个敏感时刻访问北京，亦都不知道北韩的气核立场会不会又出现反复，东北亚朝鲜半岛的和平进程会不会又有曲折。不过刘旺雄认为，无论港股大跌的综合因素具体如何，香港由于它的自身的特殊地位，都有可能在这场贸易战的夹缝之中生存。对此他对香港感到庆幸，
在这个此时此刻更加突出了香港一国两制当中香港不实行社会主义的制度和政策。
刘梦红又说，此时此刻更加突出了香港一国两制之中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变，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香港是世界贸易组织之中单独的关税地区，又是亚太经合组织之中的单独成员。假如中国和美国矛盾升级，美国对中国内地报复的铁拳头就不会打到香港这边来。某种意义上，香港在中美矛盾和冲突过程当中可以成为中国的太平门、安全岛。刘旺雄又强调，美国之所以同中国打贸易战，原因是深刻的。
美国朝野原先的出发点是希望帮助中国的这个经济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
刘旺雄说，美国朝野原来的出发点就是希望帮助中国经济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令到它发展起来，然后走上民主的政治。但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都投来扭曲为权贵资本主义，并没有走上民主政治的方向，令到美国朝野政界、商界、学界都对此表示失望。同时香港经济界舆论对香港在中美贸易摩擦之中的处境有另外不同的分析。明报星期二引述瑞士宝盛私人银行亚洲投资主管拉克斯米纳拉亚的话讲，他们中国内地和印度未来10年对全球经济的贡献看好，这两个国家将会能够贡献全球经济增长的50%。他说，虽然外围不明朗因素很多，但是中国内地经济向好，中资股仍然有不少投资的机会。他又说，市场的短期调整反而是机会。香港信报星期二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讲，全球的股市包括港股今年元月创出高位之后一直波动，大市停滞不前，不过同大湾区投资机遇有关的不少股份就动力十足，港股并非一团漆黑。香港苹果日报星期二说，美国对中国征收关税的商品当中，不少产品亦都是欧洲以及美国国家准备向美国征税的产品，这些就是说中国从欧盟等正是形成对川普的夹击，中国似乎不是孤军作战。另外明报说，顺应市场和中美贸易摩擦加剧的影响，中国内地的消费类股正是出现升级的势头。另外杀敌1000自伤800的贸易战胜负难料，而胜负的关键就要看谁能够忍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香港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 美国同中国呢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之间爆发嘅一场全面贸易战嘅风险，喺过去24个钟头内迅速上升。受到影响，美中两国股市星期二都惨跌。投资者担心美中之间嘅贸易争端可能会失控，并且演变成一场两败俱伤嘅贸易战。但亦有经济学者就认为，而家距离美国真正出台第二波2000亿美元嘅制裁清单仍然有一段时间。而中国方面的反应到目前为止仲算是克制，并没有公布非关税反制措施，所以双方仍然有时间和空间去避免一场全面的贸易战。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晚威胁，鉴于中国无意改变与获取美国知识产权和技术有关的不公平做法，美国将再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10%的关税，并已责成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制定制裁清单。而且如果中国针对这2000亿美元商品进一步采取反制措施，就会对另外2000亿美元加征关税。中国商务部随即发表声明，指责美国极限施压和讹诈的做法背离双方多次磋商共识。声明中说，如果美方失去理性出台清单，中方将被迫采取数量型和质量型相结合的综合措施，做出强有力反制。北京方面的强硬回击，意味美中之间的贸易争端显然已进一步升级。如果美国追加第三轮2000亿美元的关税措施，这样被征收关税的中国商品总额将达到4500亿美元。2017年，中国对美国出口商品总额是5050亿美元。支持川普总统对中国采取强硬贸易行动的人士认为，由于美国对中国的进口额远远高于出口额，因此中国采取反制措施的空间有限。去年中国从美国进口商品总额是1300亿美元，而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高达3370亿美元。川普总统的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星期二表示，川普总统已经给中国机会去修改他侵略性的贸易做法。他说，在美中贸易战中，中国的确会比美国要输得多。但是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资深中国经济问题学者尼古拉斯拉迪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还有很多其他方式对美国的关税措施还以颜色。他说，中国还可以做很多事情去给美国施压，找美国的麻烦，而且可能他们到头来会选择去执行他们当中的一些。拉迪所指的中国能够给美国制造的麻烦，包括令高度依赖中国市场的美国企业日子难过，包括限制美国在华企业的业务，干扰这些企业的供应链。美国企业研究所知名中国经济问题学者史剑道表示，价值440亿美元的美国高通对 NXP 的并购案可能很快再次陷入麻烦。他在美国企业研究所网站上发表的一篇短评中说，选择惩罚美国企业可以影响美国股市，而且能够被美国政府施压，迫使他与中国谈判。这个将包括好像通用和福特等美国汽车制造商和苹果等美国高科技企业。彼得森国际研究所的拉迪认为，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反应尚属克制，中国官员和官媒都没有大谈特谈的这些非关税反制措施。这个意味着北京仍然希望与川普政府就贸易问题达成妥协。拉迪还表示，由于美国出台新的2000亿美元制裁商品清单的过程将与上一份清单的过程相似，这个意味着新的制裁清单至少还需要几个月才能够确定。他说，距离这些关税生效还有好几个月时间，目前情况是对价值34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关税从7月6日起开征，对其余16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税的听证会才开始。而对于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现在连清单都没有，他不知道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能够在几短的时间里面制定出这一批清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再次表示，中方不想打贸易战，但是亦不怕打贸易战，但是奉劝美方回归理性，停止损人不利己的言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 兆符，前向抖错是1/2，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了，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